这个建造吗？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记得神对大卫说过两句话，有一次他不认罪，结果神就借着先知讲一段故事，然后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等到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仿佛借着那个先知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建造的工作上，大卫的确有心愿，但大卫不够资格。我们有心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血。因为建造乃在平安的时候、和平的时候才谈的建造，所以只有等到所罗门的时候，四境都是平安，所有的人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当大家彼此相爱，不再流对方血的时候，那是我们建造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喊口号有什么用。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我们有时候在一起拉手唱说我们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这有什么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真的被成全以后，当然今天我们的呼召是我们呼召同归于一个身体，我们当然愿意有个心愿像大卫一样，但是不是大卫，是所罗门。因为只有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弟兄姊妹，圣殿就建造起来了。这个大很多读圣经的人就很稀奇，这个所罗门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的？木头当然知道是从黎巴嫩来的，但石头从哪里来的？后来才发现呢，原来就在哥哥他山的对面附近，就在哥哥他山的对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原来有一个矿产，采矿场，叫做所罗门的采矿场。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一些痕迹，叫你非常的吃惊的。当你进到所罗门矿场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呢一块一块又大的石头在里面凿出来的。根本找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殿的石头不是我们普通马路上捡的石头，不是的。圣殿的石头，有的石头就像讲台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石头，那么怎么找呢？在山里面找出来，暗中就把它找出来了。然后最后因为哥哥他山是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所以用重力慢慢慢慢就把这些石头呢就推推推推到圣殿山，然后呢一个石头叠在一个石头上，他们不用水泥的，完全用石头的重量，就一个一个就建造起来了。这就是圣殿怎么建造起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建造的时候你听不见铁器的声音，听不见敲打的声音，所有敲打的声音都在山里面，人家听不见看不见，就在哥哥他不远的地方。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它在哪里凿出来的？那在暗中接着十字架的工作，慢慢慢慢的，你看一块一块石头就凿好了。每一个人都带着重量的。今天我们来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老人来了。所以我们聚完会以后替大家量量血压，所以很多老人都来聚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用很多的办法，用浆糊也好，用水泥也好，可以把大家团在一起。有能干的人，有会组织，有组织手腕的人，你看他一定成功的。那所有这个最所谓 mega church， 你看都是非常会组织的，里面很多的长老根本就是美国著名大学 MBA 里面找出来的人才。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圣殿吗？这是神的见证吗？不是的。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有重量的，因着那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建造在一起，所以最后所罗门的圣殿才建造成功。所以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弟兄们，现在我们要问说，什么是以色列见证的高峰？就是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他一生做了两件事， 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案例。第一，神把智慧给他；第二，他建造了圣殿。智慧叫他做两件事：智慧的话叫他写了传道书，叫他写了箴言，叫他写了歌中之歌。你带在传道书的时候，因为在太阳日光底下是虚空的虚空。然后今天所罗门鼓励我们来到了圣所，就在灯台的光底下。等到真的来到至圣所的时候，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乃是歌中之歌。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借着所罗门说了智慧话，三卷书代表了他智慧话，但三卷书也代表了智慧屋，因为智慧建造房屋，这就是圣殿。所以为什么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意思，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就给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那条道路是怎样从这个传道书到智慧到箴言一直到雅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可以说见证最大的人，所罗门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了。神给他智慧，并不是光是为了解决一些难题，不是的。神给他智慧，最高的智慧就是写了那三卷书。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的主的确说了智慧的话，不止如此，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一面是智慧话，另一面是智慧物，这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所罗门难怪是个预表，是基督的预表。大卫是征战的，指着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征战，为我们流血征战终于过去了。所以我们这在大卫和所罗门是平安王，因着是平安王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是代表复活升天的基督。然后呢，你看见他就成为我们头块的房角石。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殿。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两样东西最清楚的，一个呢是所罗门的殿，还有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城。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城不一样，我们晓得今天的巴黎，今天的这个伦敦，或者今天的台北，或者今天的北京，不管在哪里，没有一座城可以跟耶路撒冷相比的。因为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哪里，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才有神的见证。所以在整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怎么解释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是用两样东西来代表的，一个是指着这个神的殿，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然后神就让一个城墙，就让耶路撒冷城就围绕着那个圣殿。那个城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独一无二的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所以我再说，你把圣殿拿走，耶路撒冷城就和伦敦一样，耶路撒冷城就和巴黎一样。但是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见证，但是那个见证是外面看得见。所以每次讲的耶路撒冷都是讲到这个荣美的耶路撒冷，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世界是能看见那个荣美的耶路撒冷。尤其大家不要忘记，救主耶稣的工作是在死海开始附近开始的，但主耶稣钉十字架 那是那一带最高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了提升我们，为了提拔我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提升到一个尊荣的地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最高点。和什么来对比的？和死海对比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地球上曾经有个大的破相了，有个很大的伤痕，那个伤痕呢是从北非一直到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这个北非，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的伤痕。那现在你问说，在整个的这个地球的这个伤痕里面，我如果要探到的最低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死海。而我们的主就拣选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人类最低的地方，那是人类最痛苦的地方。如果你找一个伤痕，因着罪的缘故，人伤到最深了，没有一个地方比死海心里更清楚。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生命，周围就像沙漠，一片沙漠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就是从那里开始工作的。什么叫耶路撒冷？什么叫做见证？你不知道什么叫高的，除非你知道什么叫低的。你不知道人堕落的有多深，你才知道，你才知道说，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主把我们带到个何等崇高的地位。这就是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是灯摆灯台摆在山上，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在死海那个附近，所有的人他们都能看见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要全世界看得见的。今天合一的见证也这样，世界上没有我们那么属灵，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他们懂得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旧约里面所讲的见证是看得见的，尤其你堕落的越深，你看见的越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太苦了，死海里面什么都是苦的，死海里面什么都是咸的，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需要有一天活水从宝座底下流出来，流到圣殿的门槛，然后一直流到死海。这就是神所要做的那个见证。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哪一段可以说最辉煌的时候，我们要说是所罗门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有圣殿。你看见圣女所罗门呢，来到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示巴女王不是要去找所罗门的，因为她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像我们主所说的，她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后来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所看见的还不到一半。她看见什么？所以你特别告诉我们说，当所罗门上圣殿的时候，所罗门荣华的时候可以表现在他的宴席上，你看那个宴席上有多少头牛你就知道。但是所罗门的荣华是表现在哪里？表现他行走在神面前。当他上圣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示巴女王差一个神不守舍，他的魂好像都飞掉了，他魂都不见了。弟兄姊妹，这是所罗门的见证，这是所罗门所代表以色列人的见证。所以难怪他们为什么要来进贡，他们来进贡不光是把好处给所罗门。你知道进贡普通的意思都是给对方好处，不是吗？现在你因为最强了，所以我把什么都给你，没有话说，因为我在你铁蹄底下，我在你的势力压迫底下，我只好这样做。但是所罗门不是，你只要来进贡，你不会空手回去的。你只要进贡，你所供，你供上的都物质的东西，你所得到的是你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想，那些所有进攻的人，他们不是来了以后他们就垂头丧气，你说看看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翻身，什么时候我们脱离这个桎梏，什么时候我们脱离压制，我们就不再来进攻了。但是每一次他们进攻回去，什么时候我可以再回来呢？什么时候我可以从所罗门的嘴唇里再听见那个智慧的话呢？这叫什么？这叫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理想吗？不是。的的确确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果然是达到了最高峰。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你看见说，这就是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圣灵叫我们想起 Good old day， 在从前最荣耀的时候，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河西那块地不再是所罗门的了，当初是这些人要过了河来进贡的，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的，现在因着所罗门做了愚昧的事，整个的局面反过来了。所以以色列的悲哀的历史就开始了。当你整个翻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河西的总督，你看见这些人，就强迫他们，你不要再重建神的殿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回来就受到挫折，那个一挫折就是21年。他们建所罗门建圣殿不过是7年，等到所罗巴伯他们重建圣殿用了3倍的时间，21年。为什么？他们的挫折从什么地方来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前是你叫别人服你，现在你非伏在人底下，人在人的屋檐底下，你就不能够不低头。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的景况跟当时的景况是怎么能够相比的？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在这么多的圣经节里面，真的叫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见证的高峰，就是刚才那节圣经。以色列历史只是个预表，毫无疑问圣经用以色列来预表教会，因为神有两般的百姓，属天的跟属地的。属天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属地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神对待他的子民只有一个对待，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就对待教会；神怎么对待他属地的子民，同样的方法怎么样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圣经就用旧约的点点滴滴来预先告诉我们教会将来的种种。弟兄姊妹，当你翻开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日子，使教会的见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头100年，头1个世纪，3个33年，第一个33年，第二个33年，第三个33年，第一个33年是教会的元首怎样从马槽达到宝座，这第一个33年。到第二个33年，你看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我们就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身体怎么在这个地上最辉煌的历史，多少年呢？从它的诞生一直到它成熟，因为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你记得我们的主当初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的话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你们的生命没有长到那个地步。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他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保罗他可以把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给谁呢？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耶路撒冷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 起头神借着彼得做了基础的工作，所以当然教会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不止如此，到了十三章以后有个大的转弯，那个转弯就是从彼得就转到保罗的身上，保罗支搭帐篷的，所以你看见他那个执事就是建造的执事。所以因着他的劳苦，你看很清楚的一件事，经过了另外一个三十三年，就是整本的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从诞生到成熟，大概33年，稀奇的很。神的话没有错，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一人的路果然是越照越明。起头二章三章像黎明的光，然后越照越明，那个生命的度量可以从它的光芒看得出来，因为中午太阳是最大最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停在使徒行传，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那个应该就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用旧约的故事和新约来对比的话，意思就是说，今天五旬节或者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的教会的见证的光景，就相当于所罗门那时候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着神的同在是那么明显，外面自然就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弟兄姊妹，我们是我们一下子讲不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的确确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整个的情形。但是好景不长，你有没有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彼得有约翰，但约翰好像从来没有讲过话。约翰要讲话，约翰呢是等到保罗到荣耀里面去，彼得到荣耀里面去，最后的33年，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约翰有话要说，因为当时约翰蒙召的时候刚好在捕网，所以现在网破了，教会的网破了，他要做捕网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教会正常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借着保罗间接的说话，当教会反常的时候，我们的主亲自的说话。对于七个教会，五个教会都需要悔改。对于约翰来讲，他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看见脸上的斑斑点点，他看见自己老化的形，他觉得是当然的。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怎么会有皱纹？怎么会有斑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看到最后的33年，你看见教会果然老化了。如果我们和世界走得近，这就是我们的斑点；如果和我们的肉体走得近，这就是我们的皱纹。弟兄姊妹，教会怎么能老化？教会怎么能世俗化？但是一样一样的悲剧都发生了，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出的的确确，你看见见证开始荒凉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约翰讲金灯台。讲金灯台乃是指着教会的使命，在黑暗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发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在创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最后稀奇吧，这个宇宙中一个大的灯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证明说，神从来没有放弃他自己的责任，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最后33年教会老化了荒凉的情形？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保罗用约翰的言语，那是启示的故事。但这一次呢，我们巴不得回到旧约里面的两卷书，那一卷呢就是尼希米记，一卷呢就是以斯拉记。我想我们看得更清楚，在那个强烈对比底下，我们应该能够知道教会到底怎么荒凉的。好，现在我们回到旧约，回到所罗门。我们说过，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那实在没有话说。他写了3000个箴言，然后1005首诗，他可以从牛膝草一直讲到香柏木，那的的确确你看见他是大有智慧，连南方的女王南极要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叫我们羡慕，因为他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件事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后来他拜了偶像。当然拜了偶像跟他娶法老女儿有关系，娶了摩亚所有的女儿都有关系，这也都有关系。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因着他的婚姻，结果他就被卷到偶像的里面去。现在的悲剧是什么？如果所罗门不是智慧王就算了，最叫人难忍受的就是居然全世界最智慧的人和全世界最愚昧的人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十字架工作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要打出我们的愚昧？很简单，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不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是智慧之子，智慧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感谢主，因着他的雕刻，我们今天能磨成他的形象。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罪仍旧与我们同在，除一直等到见主面的时候，肉体今天还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以为说一个属灵的肉体比我们的肉体更白一点，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以为说这个、乔治穆勒的里面的肉体也许比那个达比的肉体更小一点。没有这件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教会历史失败的故事。所以所有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有问题一面，我们的确是智慧之子，那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一在肉体里面，我们所表现的一定就是愚昧。所以根本两个人是一个人。从前有一个故事啊，所以有一个画家，他出去去找一些模特，就是找一些模型的来画画，他要知道什么叫做美。所以他有一天到了礼拜堂，看有一个小男孩子啊，非常的清纯的样子，在那唱歌的样子，诶，他说这个就叫美。所以他就把那个男孩子画了一张画，然后他又到全世界去旅行，他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丑陋。丑陋好几年都没有找到，有一天他在一条街上，他看见有一个人在跑，然后后面警察在那追，然后看见呢这个人刚好翻墙翻过来，他刚好在墙的这一边，结果那个人一跌下来，他仔细一看，那个人就是当时在礼拜堂唱歌的那个人，年轻人。怎么美跟丑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给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带领教会，我们也能帮助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一点主张，我们可以出一点意见。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不错，主借着我们能够也许做一点建造的工作，但是慢慢你发现说，建造的是我们，拆毁的也是我们。没有一个建造比所罗门的建造更伟大，但是没有一个拆毁比所罗门的拆毁更无法测量。 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身上，你碰到智慧，你也碰到愚昧。智慧是建造，因为智慧建造房屋，但是愚昧是拆毁。结果果然在所罗门的身上，我们看见果然应验在所罗门的身上，这不是很悲哀的故事吗？所以